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如果呢你比较早出门的话，应该呢都可以感受到冷气团的威力齁。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路上看到这个行人呢都是包得紧紧的啊，没有错，这两天呢真的气温蛮低的，今天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新竹县的关西哦，只有 7.1 度，真的是很冷齁。不过呢今天白天呢冷气团会稍微减弱，气温开始回升哦，只是日夜的温差还蛮大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保暖就是了齁。好，今天天气很冷齁，那今天的台股开盘呢目前呢也很冷齁，待会呢再跟大家讲齁。上个礼拜呢美国股市呢礼拜五呢大跌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当然也影响到今天的台股啊。好，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要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那也安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时间过得很快齁，再过半个月呢2025年就要结束了齁。那当然了，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做你的回顾跟明年的展望齁。所以呢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也要来回顾一下在2025年基金市场有哪些的变化值得大家去注意的，而且这些变化呢是不是也暗示了一些未来什么样的趋势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基优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来跟我们回顾一下2025的基金市场。白姐早安。
早安，姐夫早，大家早。
白姐先说结论，你觉得今年这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大不大呢？
应该是蛮大的，而且就是这个拉大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
是
大家好像就跟股民一样只记得台积电，然后买基金的话大家只记得最重要的那一支而已，就叫0050。
是
今年应该说台湾基金上比较大的变化应该就是那个0050吧，齁，这一档基金是台湾第一档的这个指数基金到最终大盘指数的 ETF 啦，齁。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他元月不是开始降新利费了吧？
对。
然后他到去最近啊，应该是12月初吧，哈，它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兆，这是台湾第一种基金是有1兆规模的。
我记得以前境外基金卖得很好的时候，也没有在台湾的规模超过1兆的这个记录，对不对，白姐？
有哦，
有吗？
台湾其实是这一档，假如你境内还跟境外含在一起的话，哈，这档0050是整体基金规模1兆了，哈，第三名，前面还有2只啊，可是它因为是在国外，
对，我说
啊，
对，还有外国人，我说纯台湾的投资人没有超过一兆，因为这个
没有
嘛，对不对？哈，所以2005年基本上是今年 ETF 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就像白姐讲哈，年初呢，它已经掀起了一波这个热潮，抢购热潮，因为呢，它降了经理费哈，然后来陆陆续续也引导了一些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是的，没错，这个应该也是说，他也是因为前面的后面的追兵来了啦，那他当然也因为规模够大了，所以他就降了清理费了。那当然台湾人一定要买够多，不然哦，其实他到目前收的清理费还没有去年多，因为最主要是他降了管理费嘛，所以他是阶梯式降的哈，所以他讲说卖越多。不能说它会亏本，可是就是经理费会越来越便宜。可是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经理费的收入是跟去年比的话是掉蛮多的。对对对，
所以经理的收入低了，可是赚了名声啊，好像大家真的很买账，对不对？是，
这真的是很佛心的啊。假如说投资人家都只是买这个所谓的 ETF 的话，哈，就是买基金只买。ETF 那有这么好的这个清理的清理费，那当然是也是蛮好的啦。
对啦，
但是规模上照了以后哈，有时候在市场上哈，只要一换股，其实会造成蛮大的一些波澜啊。这事情不是只有白姐讲哦，这是央行有提出一些
警示
之前。对对对，他有发表报告的时候有提出这个啦哈，那其实大家就是看咯哈，这个当然我们希望他未来朝更好的发展啦
哈。
那可是因为指数型基金发展的关系哈，因为现在这样子都是追踪大盘指数的，可能会造成其实在美国也一样哈，就会造成特定的几档股票特别热门，所以所谓有热门的趋势巨股嘛，七大的股票也有，尤其跟 AI 也相关的哈。对，那所以其实今年五月开始哈，就年初的时候就法令就规范就开放了，可以做主动式的 ETF， 所以五月就陆续好几档已经挂牌了，目前已经有13档了哈。那主要还是以台股哦，啊，这五档哈虽然没有0050大。可是这个大家好集合力量这样陆续发行啊，已经有千亿的规模了，嗨，
是，
当然还是以台股的为主啊，有821亿之多。
是，所以这个开放式的这种主动 ETF 呢，也是今年基金市场一个大事，就是因为今年开始开放，就像白姐讲的，五月才开放，现在就已经是有13档了，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是一档两档，就每个月都会有主动式 ETF
陆续发行，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热潮似乎也还没有停止嘛，还持续当中，对不对？
应该不至于会停止啦哈，可是我们也乐见就说主动是 ETF 出来，因为0050虽然也错哈，那追踪大盘指数嘛哈，那可是有时候就是卡卡，对不对？假如说你觉得现在想买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因为其实今年以来基金表现好的其实都是中小型股为主的，
是
基金，那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一般的共同基金方式，就是台股的共同基金，就不没有挂牌这种 ETF 了。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它交易又卡卡，对不对？那可是你又欣赏经理人的主动式的操作方式。那这种所谓主动式 ETF 就是不追踪大盘指数啊，那也有他们自己的投资理念。那当然你就可以也可以选择这类型的这个基金了。
是，
那由基金经理人来帮你操盘，当然经理费是会比一般0050这一类型的指数型基金稍微多了一点哈，差不多是0.6、0.7这样的水准，那国外的稍微高一点啦，可能到0.8、0.9这样，可是因为你跟一般买共同基金来讲，你的经理费可能要付个1.5%到2%之间的话，当然是有相对便宜咯，那就是在台股挂牌，那这个交易上面对很多的股民啊就很方便嘛，对不对？
对，
相对于你自己买一般的基金来讲，有经理人帮你操盘啊，然后经理费相对便宜，而且交易方式跟台股的交易方式一样，所以这一点其实就会比共同基金吸引人啊。
是，
那 所以其实很多假如投信业者或是所谓的这个应该是投信啦，因为在 ETF 和只有投信可以发，这个境外基金是不能发的啦，哈。
对，
那当然这些投信业者假如未来要壮大它的规模或是跟股民比较亲近的话，哈，就是零售投资人啊，我们所谓的零售投资人比较亲近的话，当然是透过 ETF 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觉得主动式的 ETF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国外的趋势来讲是主动式的 ETF 更流行啊，
比那个被动式流行吗？现在的趋势
在发行上
啊。
还有吸金的部分，就是吸入资金的部分，只是台湾比较例外就是了。
对，台湾喜欢这种什么高股息啊，或者是像刚讲0050这种，第一档发行的哈，我看这个白姐的统计资料也显示说，这0050已经在全球排名是前百大了，是不是？
哦，97名
哇，
那可能会更大，只要台股上去的话，它的规模就会变大，它的外资也可以买它嘛，哈、
哦，对对对，
就是0050不是只有台湾人买哦，
嗯、
外资也买哦，
对
对
是，
而且很有趣的哦，你要知道吗？这个我当然本来是要后面比较讲的，我们就在这里先拿来讲好了。那个0050哦，其实哦，最近几个月下来，因为太好了。很多的股民哦，怕错过了投资机会。哎，可是你知道，从夏天以来啊，就是你也知道，四月有关税大战嘛。
对。
那这个很多外资哦，就趁机哦逢底就加码。那所以其实到了夏天，法人跟外资啊，通通拼命的在卖哦。然后像这个0050哦，单月哈、哦，像这个月哦，根据投信投顾的统计哦，它是净申购有896亿
哇。
对，一支基金哦，一个月吸金896亿，有
可怕。
对，其他的基金公司大概都在空爱化修了，可是后来想一想说，因为经理费加入，他也没有赚，他有赚的，不是说他没赚，可是他们应该心里就会比较安心一点，说，
是，
反正营收没有增加很多，可是你要是哦，扣除法人的卖压哦，因为896亿其实里面是不含法人。我们讲法人的算进去，其实单月法人是卖了，是卖压了差不多数百亿吧。
哦，有这种情况。
全台的零售投资人申购了这样多少吧、哦？这样一来一往的话，其实零售投资人是买了1429亿之多、欸，
哎。所以哈、哦，台湾的这个你说散户的实力还是蛮坚强，光是
真的
一个月就。800多亿，有些基金养了好几年，养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多的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ETF 的确现在在整个基金市场上啊、哦，根本就是一枝独秀了吧，可以这么说哈。好，除了刚刚讲这个0050哈，上照的规模，还有开放式的主动 ETF 非常热之外，那在这个基金市场上面，ETF 的市场还有没有什么今年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来观察的呢？白姐，
我觉得哈，其实今年哈，就是你也知道嘛哈，就是今年以来其实台股 ETF 很夯，因为台股是跟着美股走啊、那你最有趣的是，你也知道前两年我们也之前也聊过了，很多人买的债券 ETF，
哎，没错，是
那对，因为四月的事情让他惊觉到哦。这个除了川普虽然一直喊着要降息，对不对？
对。
那大家原本买债券 ETF 是想要追那个资本利得嘛？那可是一直都没有等到很有利的这个情况出来。那可是突然怎么了？新台币升值了，所以新台币的汇价就吃到了这个，不论你债券有没有资本利得啦、啊，或者什么，因为其实这一来一往就会损失很大了。
是。
那所以其实从四月之后。这个债券 ETF 的规模就开始一直不断的缩减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ETF 的之前其实在是靠的是债券的 ETF 模很大的撑大了台湾的那个 ETF 市场，是其实在四月之后整个情势逆转啊，就是变成台股的 ETF 的规模啊已经超过了这个债券 ETF，
以前是债券 ETF 的规模大于股票型的 ETF， 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之前是
对对，
之前是，当然，只要整体股票型基金 其实前几年是还蛮强的哦，债券 ETF 虽然很厉害，可是你整体的股票型 ETF 还是比较多。可是你单看台股这个 ETF 的话啊，其实以前规模还是这么大啊，那现在已经就这么大了。那假如你 ETF 的规模，这个主动的再加被动的哈，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有主动的 ETF，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五月陆续开放有主动型的 ETF，
对，
到目前为止有800多亿了。
嗯，是。
那所以这样子，假如说台股 ETF 的规模哈，就有3.6兆。
哇，3.6兆，其中有1兆是0050，占了快1/3的这个规模，所以也蛮集中的哈。啊、哦，是，所以这个 ETF 现在的规模真的是日益的壮大哈。已经是变成台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标的了哈。所以现在投资 ETF 的确是显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呢帮我们来分析一下2025年在基金市场还有哪些变化是值得大家来注意的还观察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那未知的远方，每一次再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啊，我回来啦，可知我心多牵挂，艾琳啊，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
主要人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没告诉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用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音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平凡的日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今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基友网 Fun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呢来帮我们回顾一下2025年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白姐呢跟我们讲了，在2025年呢，其实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ETF 市场的变化，因为有一档 ETF 的规模呢，已经突破了1兆元哈，而且整体的 ETF 的规模也超过了3兆，将逼近4兆的规模，所以呢，现在 ETF 的投资呢，好像已经变得很多人的必备的这个基本配备这个其中一项了哈。好，那白姐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变化之外，2025年呢，整个经济市场还有哪些变化也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呢？
那当然再来的话就是所谓投信之间的啦啊，就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元大靠着0050啊，就是规模变得很大，才有一档1兆规模的以外啊，那它整体的因为 ETF 的产品线，因为它最早就投入 ETF 的嘛，好，那这样产品线的完整啊，
是，
然后这个但这周涨的时候那个规模就会上来了哈，那这样也有一些比较有卖点的基金啊哈，所以其实它的规模啊，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哈，就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是靠 ETF 还有它的共同基金啊，只有这一项业务。这一项业务啊 ，ETF 跟共同基金啊，这个境内基金啊，不含境外，它没有卖境外基金啊。那它再加上它有做一些类权委的东西啊，就是投信，这个所谓的这个连结性保单的啊，可能连接了它的 ETF 哈、啊，这样子的业务，它只靠这两项业务哦啊，主要就是境内基金这个部分哈、啊，
嗯，
它就突破了2兆了，它的规模其实现在也还超过了。国泰投信啊，国泰投信其实这一家也是很好的一家基金公司啊，它也有境内基金，有境外基金啊，就是它的国泰投顾是有代理境外基金呐 啊
嗯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类权委啦，哈、啊，还有私募基金加起来啊，目前的规模稍还是有点落后了这个
元大
投信。对，他之前其实一直都是这个产业的龙头，因为他的类权委还有权委的部分，因为他有很多的人寿基金啊是请他代操的嘛，哈，所以整体的规模啊，其实是一直都是最大的。
嗯，
但是今年因为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嘛，因为排骨 ETF 哈，还有整体 ETF 的市场都很夯啊，然后当然这个市场也多头了，虽然有一次四月的这个重挫，可是之后大家就是全部都涨回来了哈。
是，
所以其实整个的规模就也变大了。
嗯，
所以这个元大算是最大的台湾的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以资产规模而论哈。
是，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哎，有一些投信之间也有一些很巧妙的变化，比如说合并了。当然我们知道富邦金控跟日盛金控合并的事情早已经发生了，那可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规定啊，就是一家金控下面只能有一家投信，所以富邦与日盛的合并也是终将即完成的，
那
也是刚好在今年完成了。好，
是，
那另外我们也发现有另外一家叫做也蛮知名的啊，叫做保德信投信的，可是最近也卖给了玉山了啊。
嗯，
那所以这两家的这个合并跟收购的关系啊，所以以后未来明年开始可能在名称上会改变了，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吓一跳啊，看到自己的基金怎么名字好像不对了
啊，
就是因为基金合并而已啊。那、
嗯、
因为他们大家都还蛮知名的基金啊，所以大家投资人心里要有个底啊，就是说哎，这些合并以后其实也可以乐见啊，因为他们规模也变大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刚刚谈到了元大投信是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之外啊，那因为富邦日盛合并了，他也规模也上兆 好，那玉山另外就是玉山买下了保德信啊，只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可能最后他还是会发个通知书给你啊。这保德信的这个台股基金也很有名啊，有什么高成长啊、金满意啊，
对，那都是老基金了，
会改变，
那都是非常老的基金，而且是之前是原富投信时代，所以他也改朝换代了好几代，就是不过你讲到这个合并的话，我也想到今年那个星光金跟台新金也是合并了，这个投信他们也必须要面临更名，或者基金有可能会合并吧，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
这个就不知道了。对，可是在目前为止，因为这个投信的合并可能就是在后端了啊。所以因为它今年还没发生，可是我们知道金控已经先并了。
对，
那这个终究发生的。
是的，
那
没错。
这个更名这个事情，因为还要再经过审核，所以会时间会相对落后。只是就是说，大家有投资他们相关基金的时候，这时候看到了不要害怕哦。那有时候合并也是没办法哦，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的基金会从这个 A 会并到另外一个 B 的基金里面去哦。
对的哈，
就可能就是大家要稍微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啦。就合并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看未来新的经营者怎么去这个经营他们的基金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怎么基金市场的变化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的呢？白姐。
那当然，假如说政策上的话，就是这个有两个政策，我是觉得一定要提的啦，哈。就是其实你也知道，就是金管会有提了一个是台湾资产管理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松绑了很多金融一些法令的限制啊。那在投信圈的话，或者是基金市场上，会有产生改变的，就是可能有所谓的私募和私募股权的基金啊，他们可能以后可以就是在这个高雄这个所谓的专区哦，台湾这个资中心那边哈，可以比较公开形式的销售，当然还是针对那边的客户啦，做一些比较公开形式的销售。
是，不过这私募主权基金、股权基金啦，不是主权基金，私募的股权基金，可能对一般的我们讲的散户投资人的影响比较，可能比较偏重于像是大户或者是法人户，对不对？
没错，对不起啊，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是，来继续。
它这个其实也是因应台湾的这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啊，因为现在零售投资人可能都倾向哈、去买这个所谓的 ETF， 那他们是觉得说还有很多值得开发的客户，可能就是在这些所谓的什么家族办公室啦，或是说真正的有钱人，或是有国内的有钱人啊，那他们是希望是说，因为这个法令相对松绑的关系哈，可以提供他们更多的商品。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一般我们的零售投资人会不太一样，他们的产品结构也不一样，
是
他们可能有投资时间上的要求，会要比较久啦哈。因为通常私募股权基金一开始投资就是五年，就好像租房子一样了，你就是签了五年约，可不能反悔的啦啊！
是，
那当然，因为不能反悔这个有流动性的限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商品出来了哈、啊。这个就相对复杂了啊。
是，
那
所以
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所以其实我们一般零售投资人看到这个所谓亚洲中心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希望我们有一天被这样的高档服务，也有更多的新的基金商品可以投资。
对
的，可是你要知道，投资那个东西是其实是用，有时候是要用时间来换取。
我觉得就是说，
那当然你的门槛也高就是了。
随着这个政策的开放，让基金市场的就是运作更多元，然后产品更多元，对整个产业投资人来讲都是好事，就是不就是希望他们路要走对就是对了哈。这个不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政策下去之后，可是有时候在实行上面会有一些落差，我们就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好，你刚刚说有两个政策值得关心，
另外一个就
是
七月的时候这个金融会支持的，然后可能集保还有基富通啊，还有所有各个基金平台，甚至有很多银行也都响应了，就是叫做 TISA 不是 TISA 是 TISA 台湾的 T 那 ISA 就是投资储备 这样的一个账户啊，
是
叫 TISA 哈、啊。那这是台湾人投资储备账户，那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共同基金的部分，尤其是投信的基金。
嗯，是。
他们会推出一个叫 TISA 级别的啊。那现在目前 TISA 级别的这个清理费都蛮低的哈、啊，有的只到 0.6 或更低啊。
对。
那那个比如说0050其实也有 TISA 级别。
嗯。
假如说你不想在这个柜台买卖的话，你是可以透过一般各大基金平台或是所有的银行有提供 TISA 级别的，你也可以买到0050的连结基金是 TISA 级别。
是
它的风力除了跟着台股走以外，它的其实在加收的费用也是蛮低的啦。好，那当然也有很多很优质的这个台股的共同基金，不是挂牌的哈，不是 ETF 的哈，其实你也可以透过这个TISA 级别购买哦，
是，
那只是他有要求你有定期定额2年这个规定啊、哦，一个月就你只要从1000块就可以开始投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共同基金的方式，因为又没有手续费啦，也没有保管费这些的问题哈、哦，所以对于小资族哈、哦，或是对于费用率你很敏感的投资人，其实你也想买了又不想要天天看这个盘哦，在那上上下下的话哈、哦，
嗯，
其实。这种所谓主动式的台股基金啊，或是说有一些是平衡型的啦哈，或是又投资国外的哈，其实这个有 TISA 级别是大家很值得考虑的。
我觉得啦哈，就是对这个台湾的投资来讲，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介绍过 TISA， 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一般投资，就像白姐讲的，费率低，然后也简单，而且门槛又低嘛哈，很适合一般的小资族进入就是。所以这个白姐，你刚刚说两个政策，一个是比较给这个。法人客户或者有钱人的大户，一个是给这个散户的，我觉得都照顾到了，很好。好，那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今年在基金市场的变化，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那其实我觉得基金公司本身嘛，或是一般的投资人，可能也会突然发现呢、啊，那我们之前常买的那些境外基金呢？那境外基金现在台股这么热啊，然后美股好了，我美股热，我没有去买这个海外的 ETF 的话，这个国外挂牌的 ETF 的话、嗯，那我透过台湾的很多投信发的这个海外的 ETF 也是很好啊，对不对？当然也是一个投资方式哦。
是。
那境外基金呢？
嗯，对
呀、
啊，像美股屡创新高，其实你如果可以去买美股的，应该也可以赚，不是吗？哈，嗯
啊，对，其实这时候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分野了啊，就是境外基金哈、有粉的就持续还是有人投资啊，
嗯，
那假如你是新基金或是名气比较没那么大的啊，你想要闯入前面的排行榜的话。
嗯，
这时候就要靠这个有实力的销售银行来帮你的嘛。
啊，没错，是。
对，那你透过银行销售，那银行你也知道嘛，每个月各家控宣布它的获利的时候，他都会说啊，我这个月是因为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很好啊，那所以银行就是靠卖基金啦、啊，或是卖各种的金融商品来。去赚取这个手续费率嘛，哈，然后也壮大它的规模的，哈，然后也有些收入，所以在境外基金这个最近的变化就是，大概你要卖得动的，你没有后收级别啊，这是相对于我们刚刚讲的 TISA 哈，啊，后收级别的话，费用率整体的基金费用率是比较贵的，虽然清理费是一样的，可是因为银行帮忙了嘛，那这个基金公司总是要后谢谢他们啊。所以其实他们会有一个中间都会有一个分销费的部分，
对，这个我们谈过，嗯，没错，
对，要给这个协助的协力银行嘛，啊，就类似路费一样啦，哈，
嗯，
那你也知道吗？这个所有的基金公司以前只有非常少数的几家来卖境外的这个所谓后收级别基金啊，
是，
现在是百花齐放，哈，
嗯，
每一家这个以前你。以前在投信投顾工会也有参与了啊，应该也会知道很多家基金公司，这个境外基金公司不太希望推后收级别，因为他们心中有纠结啊，这样子好像对客户好吗？哦，
是。
那可是现在全部都投入了，
没错，
每一家都加挂了后收级别，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台湾基金市场是蛮可爱的啊，这个 你什么样的投资人，我就给你什么商品啊。我们一般零售投资人，你对利率敏感，费率敏感的，你就买 TISA 级别好了。再不然你就去买 ETF。那你觉得没差的，你常常透过银行往来，跟银行要建立良，那银行的理专推什么基金给你，你都照单出的。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了，你可能在未来或是就是现在啊，你可能买到的都后收级别，而且哈、哦，你知道吗？到十月底的时候啊。
嗯，
台湾的这个后收级别的基金啊，境外哦，基金啊，已经突破1兆了。
连这种后收的基金规模都突破了，那真的要感谢
很多档啦。
对对对，感谢销售机构。
很久以前，其实金管会对这件事情是有意见的。
是
啊，他们就是要求所有的后收级别全部停掉嘛。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别的方式了，好，就是因为金管会要求说，你不能一直都给人家收后收级别哦，你时间到就要帮人家转为原来的级别哈，
对，
这样基金费用率才要便宜一点。
嗯，
可能对于相对你来讲，你的基金绩效也会比较好。就我们投资人而言啊，
是啊，那这个后收型的基金在我们节目中也讨论过好几次。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白姐来细讲这后收型基金到底还有哪些 mega 哈。我们要不断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买到的都是你认识的好商品，也你决定要不要买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先了解它就是了。好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白姐呢帮大家非常用心的整理了今年呢2025年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哈。其中呢有一些变化呢对投资人来讲我想是好的变化，但有些变化呢不能说是好或坏，但是值得继续观察它后续的影响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白姐，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的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邀请来宾呢是主动群益的科技创新经理人陈朝正，请朝正呢来跟我们分析一周的金融市场的变化。早安。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来先跟我们聊一下哈，上个礼拜五，我想呢有在关心美国股市的投资人应该都被吓到了哈，在突然这个科技类股大跌，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上个礼拜五呢这个费城半导体这个崩盘式的走势出现了呢？
说来好笑，因为其实上个礼拜
笑
对对对，引发整个那个美国 AI 的，就是尤其是在半导体的一个出下跌的一个两大元凶，其实来自于 Broadcom 跟那个 Oracle 的一个财报。
是，
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就是把那个财报仔细打开来看，可以看到其实这两家公司其实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数字其实是都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嗯，
但是市场所给他们的一个在整个股价这边的反应却是一个就是打做一个大跌做收哦，而且理由很简单，就是其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整个 AI 这个成长到走到这个地方，那其实今年大家也看到，就主要的这些 AI 的一个 player， 其实在整个股价上面其实都走了很长的一段。那因为涨价，在股价已经到相对高点的时候，那难免是它的一个预期就会希望它能够乐观。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次 Broadcom 所提出来的一个财报，不论是在上一季的一个获利来讲，或对下一季的指引来讲，其实都是优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那显示就是说，其实 AI 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源源不绝，而且是那个就是非常紧。但是市场所关心的一个部分反而是在就是说，它针对部分的一个 IC， 尤其在 ASIC 的一个这边的一个开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设计上面可能会拖累到它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毛利率。但那毛利率的影响多少，目前看起来是1-2% 的一个影响哦。那在这部分其实反而就是在引发市场认为就是说就是 AI 这边的一个获利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亮丽。那尤其像今年的一个 Broadcom， 其实 YTD 的一个成长幅度都已经超过140%几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那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现在目前的 AI 现在所走到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状况，其实 overall 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对等算力的一个需求还是非常强劲，而且算力是明显不足的。但它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个别的一个解决方案，它没有办法带来稳定的一个获利。也就是说，当时续走到可能像现在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AI 的一个算力晶片都还停留在5纳米或者7纳米的一个制程，等到下一个阶段要跳到1.5纳米。或甚至在更先进的一个制程里面，它还能不能够维持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获利水准，可能是市场对这个 AI 第一个阶段的一个担心。那第二个阶段的一个担心可能来自于就是说，原本在整个端头原端企业的一个过度投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 AI 的一个基建的投资，会不会影响到它就之后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能力。以这一次 Oracle 的一个财报，大家提出来的疑虑就是说，看到它的一个营运现金流是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但是它对明年还要再提出一个将近15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计划，所以大家其实是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在钱烧光之前，那个在钱烧完之前，它还没有办法获利，但是我的那个基建还必须要投入下去。那我们认为这个在这个阶段，尤其是 AI 走到这个位置哦，其实说真的是，它的确是有出现一点点一个太弱留强的一个态势。但整体来讲， 人类社会对 AI 的一个运算这样的未来的一个需求跟发展，其实还是非常寄予厚望的。更何况我觉得现在不是大量的一个 AI 都还存在在一个建立，其实对终端的一个 killer application 其实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觉得市场上短期有这样的疑虑其实是合理，但是合理归合理，但是它是不是真正的反映我们对就是 AI 是不是会出现泡沫，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距离泡沫的距离还非常的遥远呢、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哦，在网络时代，在网络大家在讲说哎，网络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在 iPhone 3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都还在用 Future Phone， 还在用那个 Nokia 的那种按键式手机，但是整个 iPhone 3的一个发布会之后，从隔天开始全球就进入一个 smartphone 的一个时代。我们认为就是说 AI 的一个运用其实也是在之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运用落地了。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其实并不需要过度于担心一日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变化。
那请问一下这个曹正啊，你自己操盘的这个主动式的 ETF 啊 ,00992A 的这个群益科技创新这档 ETF, 有因为最近的变动去调整你的持股的策略吗？
策略上面我们不会做太大的一个调整，但整个权重的一个部分我们会再去做一点，可能就是会再做一点那个微小幅的一个微调。
怎么个调？
那我们在讲策略的部分不会去做改变，主要是我们其实还是看好在整个那个 AI 这边的一个发展了。那比如说有一些您看一下美股现在目前的一个股价上上下下，上个礼拜就当然就是比如说的 Oracle 啊 Broadcom 它可能跌幅比较深，但是可以看到四大 CSP 业者其实股价都还是持平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到台湾的一个股市来讲，其实台湾作为 AI 的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我们是一个军火商的一个角色、简单讲就是说不管那个就是全球的一个 AI 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如何，但是我们作为那个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军火供应商，只要 AI 这个这一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其实台股都是唯一的一个受惠者。所以我们在整个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布局的话，其实在未来这几年里面哦，这其实是可以拍胸脯保证的，就在未来这几年里面，我们在整个持股一个内容上面其实还是会黏着整个就是 AI 这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那只不过就是在整个上中下游这边的一个布局来讲的话，随着这一次的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下跌，我们可能就是会把我们在整个设备的一个部分的比重会往上提，但是零组件的一个部分可能会把它的一个权重稍微往下降一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零组件这边其实随着整个竞争的一个变化，竞争的一个就是变化之后，它所需要的一个零组件的一个需求跟零组件的一个构成可能会比较不一样，那这部分可能对于整个就是原先公司给的一个指引来讲，可能会有就是情况不一的调整，但整个设备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非常强劲，所以我们这边尤其在最近的一个整个设备股的一个就是股价其实看起来这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没有表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看到未来明年跟后年的一个展望还在持续向上修正的过程里面，设备股会是我们就是把它一个全场拉高的一个重心。
你所谓的零件的部分是不是讲的是像类似被动元件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公司企业呢？
可以算，可以是这么去算，是其实我们在跟讲的其实更是在整个架构上面的，这譬如说包括像是滑轨啊，包括散热系统啊，零零总总 BBU 这四个样，就是搭配着整个终端组装的一个零组件，可能它会受到就是整个全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版图不同，他们都会有各自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每个公司或每个产品的一个需求应该都会有就是上下不一的一个调整。
那像这个伺服器或者是晶片或者最近的这种记忆体这部分的话，你们基本上看法没有改变就是了。
大的架构其实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转变，不过就是说对于那种就是譬如说价格敏感度比较高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稍微做一下那个就是避让的一个策略。
是，好，那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115年15号，距离2025年呢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啊。那今天也顺便问一下曹正，在明年的布局方面呢，我想你们的大致的策略应该已经开始也拟定了哈。明年在你们的布局跟台股的展望上面，你们怎么看，怎么做呢？
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我们的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 presentation, 我们其实也提到 就整个大的一个趋势来讲，我们还是看到就是由台积电所带领的整个一个 AI 在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在未来这几年的一个 CAGR 都是超过 20% 以上的一个成长。但是随着不一样的一个时序的一个变化，像在2025年里面，其实我们非常看好了，就是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零组件啊，伺服器的一个组装啊，甚至就是高度的一个记忆体啊。但是我们就是往后面走，其实在明年的2026年上半年跟下半年，我们其实更注重第一个可能就是 ASIC 这边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在整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供应，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可能是在先进封装这边的制程的一个演进所带来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需求。那到了下半年，可能我们更重视对 maybe 可能会是在光通讯、高速传输，那或者是说下一个阶段就是新的一个就是譬如说新的一个那个就是 NVIDIA 这边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架构要重新又要再重新上线，那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譬如说零组件的调整、架构的调整，或者是其他的调整，这是我们重视的。所以明年在整个分一到四季的一个布局上面，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蓝图，然后就是看到时候整个股价的一个发展跟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去做一个调整。
那有没有什么变数要特别去注意的呢？我说的是明年的部分。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上最重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些在整个 AI 的一个营运商，他们的一个现金流是不是还是相对健康。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更重视，就是他们在整个资本支出这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幅度是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大家不要忘记今年2025年的时候，大家原本预期四大 CSP 业者他们的一个原本的一个资本支出大概只有小幅成长22%，但实际上到年底之后整体的一个增长幅度是40%以上。那我们觉得明年或也许也会有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年初的时候大家看的是保守，但实际上如果说需求还是这样强劲的话，可能它的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增加幅度都还会再持续增加。那其中就各大的一个语言模型之间互相的一个竞争，大家有看到最近的一个 Gemini 带来的一个成长，它的一个出来的一个不管是它出来的一个成果，其实市场上是非常追捧的。那你要看它的一个订阅人数跟它的一个金额其实都不断在往上升，但相对而言，像 ChatGPT 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出来，可能就是市场的一个接受度就没有那么高。那我觉得明年在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就是尤其在整个他们的运用，或到最后其实我们在看的，比如说是智慧型眼镜、穿戴式的装置是不是能够瞬间落地，那这部分会改变整个在短期在整个 AI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
既然你讲到了 Google 的这个生成式的事情，我就再顺便请问一下，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好戏，看是不是 Google 这个晶片会有机会呢来跟这个辉达做竞争，你们看分析如何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先简单把它就是理清一下，就是说对于那个整个大的一个运算的一个就是 GPU 的模型跟整个 TPU 的功能，其实它其实有着很明显在整个方选上面的一个不同。那我想就是说各位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是专家，这个部分也不需要我太多做去琢磨，但是我们只能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未来，因为 GPU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是一个通用型的一个算的一个机制，那 TPU 的话它可能就比较针对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功能。那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其实在整个如果说我们就整个一个运算的一个 pie chart 来看的话，我相信 NVIDIA 它还会是市场的一个主流。那但是在整个就是在整个特殊的应用，或者说你是能够架构在整个 Google 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模型上面的一些运用的话，它对 TPU 的一个需求其实那个增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那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它并不存在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在一个世界里面它不是一个零和的战争，那反而有很非常有机会它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 TPU 它在里面是一个就是相对利基的一个运算的一个市场，但整体来讲在整个 TPU 这边的一个刺激底下，全球对整个 overall 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总能量其实还是会持续增加，这部分也会带动整个 NVIDIA 的一个就是那个它的一个营收跟它的一个未来那个成长的一个蓝图。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曹晨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同时也帮我们做了2022年台股的一个展望。好，非常谢谢，谢谢。
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哈，就像刚节目一开始所讲的，表现呢跟天气一样冷啊、哦。目前呢，台股呢是跌了325点啊、哦，来到27872点，这个28000点又不见了哈、哦。刚刚呢一度呢跌超过400点，现在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但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卖压是蛮沉重的。其实应该也不是只有台股呢今天开盘表现不好啊、哦。日股跟韩股目前呢跌幅也都超过了1%啊、哦。看来呢上拜五的美股科技股大跌呢似乎是对今天的亚股造成了一些压力啊、哦。希望啊这个在这个我们封关之前啊，台股还是加油一下。我说过、至少28000点要守稳吧啊、哦。这样大家对来年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点希望，希望能够可以稳稳的爆股过年嘛，不是吗？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属于你自己去快乐的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暖身舞曲，渴望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很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
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